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上堂课讲到1900年到1920年成为中国基督教在华发展的黄金时期，不仅是更正教，而且天主教和东正教都持续性的在华发展。那么从总体的力量对比来看，天主教在华的力量远远高过更正教，那东正教呢是发展的最微小的。今天我们一起再继续的来看这个二十世纪初中国基督教会发展，他们经过了二十年的黄金发展之后呢，突然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挫折和挑战。它的大背景呢，就是风起云涌的中国民族主义大潮突然就兴起。直接的原因呢，就是巴黎和会。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期间呢。本来中国期待着收归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地和权益，没想到呢日本做了很多的手脚，他们要求巴黎和会呢把山东德国在山东的这个权益呢全部都让给日本，而巴黎和会这个列强的这个和会呢竟然牺牲了中国作为同样是战胜国的这样的利益啊，把这个山东的权益就竟然真让给日本，从而呢在中国举国哗然，掀起了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排外风潮。原本呢头二十年他们认为自己终于进入到共和国一个时代了，而西方应该跟我们有一个公平的对待，并且呢透过参加一战我们终于站对了队伍成为了战胜国，竟然没想到被出卖。所以这个整个知识界开始倾向于激进的社会革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且引苏俄为外援，因为当时苏联刚刚成立他们表示他们将放弃，尽管是口头的表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示，放弃在华的所有的这个沙俄时代所攫取的权利。哇，这个给中国人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就一下子倾向于苏俄。另外因着这个巴黎和会呢，在北京就爆发了五四运动全国各地都有学生声援并且参加，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另外呢我们看到随着这种民族主义大潮和反感西方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兴起对于基督教又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在国人的眼中看来，基督教西方跟我们好的时候，基督教是一个带来西方文化和各样科技的这个使者，是一个可以学习的老师，但当跟西方交恶之后呢，基督教又成为了西方在华势力的代表或者是亲华力量的组成部分，所以基督教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经过了黄金时期，教会突然就面对着一个巨大的风浪，所以我们在历史当中宏观的来看没有长久的顺利的这个时期，也没有不结束的这个逆境的时期这是交替出现的。所以二十年的黄金时期，你不要认为永远天色长蓝。1922年就突然风云突变，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预备四月份在清华大学召开大会，而教会的宣传就是当年协进会的宣传呢，也稍微的高调了一点。所以呢，3月9号就是还没有开大会的时候，北大就突然发表了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你不是基督教同盟吗？他就是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指责呢就是基督教是资本主义的先锋，是反科学的，是束缚人类思想的，是麻痹青年的，是一种文化的侵略。甚至呢，这些学生以青年人固有的激进的姿态，说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所以一时间呢，全国各大城市大学生都纷纷的响应啊，这就叫做在历史上称作是第一波非基督教运动，简称呢非基运动。你必须要考虑到当时这个国家民族主义大潮的兴起啊，对西方的反感就转嫁到对基督教的反感。基督教从西方而来，基督教的宣教士大量的西方人士在中国，所以他很容易就把这种民族主义的这种思潮呢引向反基督教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第一次从1922年到1923年作为一个非基督教运动。那第二波非基督教运动呢是1924年，它的起因呢是中华归主和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报告书的出版。因为中华归主呢，现在我们也看到坊间有卖哈，这个翻译成中文了，当年呢是委办会在中国调查中国基督教在华事业的一个调查的一个计划，那它的成果调查的成果就作为一个出版物哈，中华归主出版。但是它的英文呢是可以翻译成为基督教占领中国，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呢这个人的这个刺激性很大，尤其是它可以说是中国归主，也可以说基督教占领中国的时候，中国人肯定往那个负面上的去理解啊，就是教外人士，他们就觉得呢，基督教在中国有莫大的阴谋，尤其是他们看到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报告书的时候，觉得哎呀，我们的孩子如果要都交给基督教徒来去教育的话，将来可不就都成了基督徒了？这个有很大的危机感，所以在这次运动当中呢，就兴起了一个收回教育权运动。要求政府接收教会学校，或者让教会学校呢去向政府登记注册，条件之一就是你要保证在教会学校不能够教导基督教的信仰，或者就是礼拜不能够强制学生去参加，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课程要作为选修课，这是最低的底线。所以这次运动也给中国教会的学校呢在华造成了一定的这个震动啊。那1924年8月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重新组建这是被称作是第二波非基督教运动。那另外呢还有第三波，就是1925年到1927年。这次非基督教运动是由五卅惨案引起的。大家都学过中国当代史啊。五卅惨案是上海纱厂的一个中国工人叫顾正红，实际上他是一位地下党员，被日本的这个守卫来枪杀，然后引发了抗议啊，在租界地举行抗议。那基督教呢这时候呢就被攻击为帝国主义走狗啊，侵略的工具啊，公然提出来打倒基督教的口号，甚至呢部分地区呢出现了这种暴力攻击。实际上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一时间基督教成了众矢之的，受到了社会的公开的谴责和攻击，但是运动的中心还是在于反对西方列强，反对不平等条约，从而带出了反对教会教育，反对在华的基督教的这个力量，主张呢收回基督教学校的教育权等等。不过大家必须得看到呢，这个20世纪的知识分子和国共两党的这种反教倾向呢，其实完全不同于19世纪由官绅发动和领导那个排教风潮，这两者之间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新文化运动以及非基督教运动中走在前沿的那些知识分子呢，是代表着出自国内外新式学校的一辈新式的人物，他们 承袭了上一个世纪反教者内心深处强烈而充满危机感的那种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但是他们所使用的反教的理念和思想武器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华夷之别和人禽之变这种儒家的色彩的这种理念了。在民族主义内核之处呢，它包裹着来自西方的思想和理念，比如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信奉国家主义的青年党，都在反对基督教这个旗帜之下呢相聚起来了。这是在民族主义大潮当中的一种特点。那最激烈的是在北伐战争当中，1926年秋北伐战争爆发，北伐军所到之处，教会就成为攻击的对象，不少教产被占、被毁、被抢劫、被没收，牧师呢被抓坐牢游街，还有的地方牧师被害，乡村教会受到的骚扰呢是最厉害的，甚至没办法公开敬拜，信徒呢只能在暗中偷偷的过信仰生活。当时最流行的标语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基督教，打倒资本主义的基督教，打倒文化侵略的基督教，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打倒资本主义资本家的走狗，打倒西国人的走狗。你会发现这个强烈的反基督教的这个伏笔呢，其实埋在了19世纪。基督教宣教和殖民大潮主动、被动、有意识、无意识的关联，随着中国社会各种历史事件的发生不断的翻起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在当时宣教士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们当然是本着他们的信仰，并且呢以宣教作为他们最优先的考量因素来做了一系列的决定，也采取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措施，其实目标都是为了在华福音传播和教会建立的这个最高的利益啊。而且他们也经历了很多得胜，但是你从历史过来再看呢，当时人做的决定今天我们看不见得都是很智慧的，不见得都是正确的。他们做了很多的决定其实影响深远，到一直都在为此来付代价。所以作为今天教会的领袖，我们真的是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特别的谨慎。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你要真的好好的祷告，真的好好的寻求神的心意，因为你知道我们今天觉得做的最正确的决定，过若干年之后你会发现不见得是正确的。好，1927年3月24号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一些身穿军服的人持枪闯入西人的住宅、使馆和商会去抢劫、殴打西人，并且杀害了金陵大学的副校长，一位宣教士叫文怀恩。于是英美两国他们的军舰就炮击了南京，这是著名的南京事件。而1927年4月12号这个我们历史时期412反革命政变，这是非常清楚记得的，就是蒋介石开始清党，于是国民党就放弃了大革命时期的排外立场。原本他们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西方列强，他们的左倾的那个姿态是非常的强烈的，而这时候蒋介石就突然放弃这种排外的立场，国民政府就宣布了一系列禁止干扰教会还退还教产的那个训令。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中国教会经过了一系列的非基督教运动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之后呢，突然又进入到一个非常和平的一个环境当中了。作为当时慢慢统一中国的这个国民党政府，他突然倾向于保护教会，借此来和西方列强建立友好的关系。那这个教会在这整个国际国内大潮当中呢，突然就又一阵风雨过后啊，又迎来了晴天。所以我们看历史呢，这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不见得总是受压，也不见得总是顺利。 一阵一阵，所以你当在哪里呢？处在哪个时期，你就接受神所安排给我们的这个环境，好好的在这个时期里面传福音，见证主恩惠的福音，并且荣耀神啊！一时是一时，尽管社会，尽管外在的环境不断的改变，但是我相信神给我们教会的使命和给我们的这个引领是不会改变的。好，那当时教会对于这种时局的回应是怎样的呢？尤其是中国的教会对于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是怎样的呢？世界大战令人感到幻灭，上一个世纪的乐观自信渐渐被悲观和茫然所取代。面对这种变化莫测的世界，这个问题丛生的社会，教会该如何回应呢？可以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信仰对于当今世界有什么样的言说呢？不同的策略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首先我们看美国在20世纪初迅速的崛起，在1860年到1920年间，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生了很大的转型。它首先是城市的兴起，美国从乡村农业转化为都市化的工业化的一个城市国家。在1920年首次举行了人口普查，当时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经多过了农村地区，而且世界各地都有数百万人移民美国。美国开始兴起工业化，兴起了新的工业文化，而且地质学、生物学、历史批判学都在美国迅速的发展起来。那他对于整个世界大局的变化，教会有什么样的回应？这种回应最终造成了信仰剧烈的冲突。基要主义的回应就是竭力的保存圣经的教导，珍视神学上的传统。他们看整个社会思潮的变迁是对于圣经和教会直接的一个冲击，所以他们从18到19世纪原本全力委身的这个社会服务社会运动呢，他们开始寻求社会公益为努力的，在这种运动当中他们开始转身退出。这种撤退的策略开始就成为了基要主义在面对着新兴的工业都市这种挣扎和改变当中所采取的一个主要的模式。另一种教会的回应的模式呢，是自由主义者的模式。他们倾向于非常乐观的来欣然接受这个新时代的变化，他们看作是机会，他们开始全面的接受基要主义退出的这种阵地。于是双方不同的这种时代的回应，基于不同的信念，这个冲突就在教会、学校和社会当中全面的展开。而冲突的过程也会导致双方出现两极化、极端化的一个倾向。比如他们在社会方面，基要派强调个人的内在的敬虔，放弃他们向来对于社会正义方面传统的一个承担，而自由派呢，就开始拥抱新的社会福音。他们主张福音不仅是能够拯救个人，他们也能够使整个社会获得拯救。那在教育方面，基要派对于新的学习感到疑惑，尤其是像进化论呐这些新的学习感到疑惑，尤其是在日渐自由主义化的大学里面，他们认为已经和他们信仰的这个能够接受的程度相差太远了。而自由派的对于新的学习呢，就开始持开放的态度，比如说对于进化论、对于圣经批判、对于信仰比较等等不同宗教的比较，他们都持开放的态度，这个对立也很明显。那么关于末世论，基要派是等待基督的再来，把自己带离这个邪恶的堕落的世界，而自由派呢，更盼望神的国在当下这个世界上得以建立。在价值观方面，基要派强调个人的价值，而自由派呢更多注重呢社区的价值等等等等在社会、教育、末世论、末世观和价值观这些方面都有非常不同的对立，导致双方越来越渐行渐远。那么这场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争论呢，其实也会在中国得到表现。 这种新派神学早在1910年代就引起了宣教士们普遍的关注。在华的宣教士他们担心这种新派的观点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取向，导致呢福音精神在中国被扭曲。当然在开始的时候在中国还没有展开成为一个公开的争议，但是已经引起了宣教士们的关注了。那么1920年以后，随着非基督教运动的展开，两派的这个战火呢终于从北美烧到了中国，这种分歧公开化并且呢开始尖锐化。基要派当年呢就组成了中华圣经联会捍卫基要的信仰。1922年以后，基要派和新派的论争在中国日趋激烈。此后虽然保守派仍然坚持教会合一这样的理想，但在合一的具体的措施上面表现出来了对以往的合一模式，我指的是宗派之间的联合以及一个协会的建立，就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这样的建立融合了新派的和基要派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呢，这种模式呢他们开始失去了信任。所以我们看在中国和美国虽然他们要面对回应的这个挑战不同，但是呢回应的方式却有了这种两种不同的路数。那我们在中国，其实中国近现代教会历史上看，中国教会它要做出非常非常多的回应和挑战，这也是一个多事之秋吧。比如说1915年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教会如何的回应呢？对于教会面对着德先生和赛先生这种挑战，教会如何的回应？1922年到1927年非基督教运动这样的对教会直接的指控和攻击，这样的是怎么样的回应呢？1924年1925年回收教育权运动，教会有那么多的教会学校，如何的回应呢？包括教会如何的看待不平等条约呢？在国家危机当中，教会如何的提出有效的方案呢？比如说有人提出来就是人格救国论，有的提出基督教救国论，教会再再的不能够自外于中国的社会环境当中，其中还有社会的需要，比如说当时中国非常严重的劳工问题和乡村重建的问题，教会如何的回应呢？还有面对日本侵华，教会如何的面对战争与和平、唯爱与武力呢？再加上就是1949年前后政权善变，教会如何的面对这些回应呢？其实你看到整个近现代中国教会历史就是对这一系列问题不断的进行回应的一个历程。那回应就意味着你要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和基要派的解决方案对这个社会大局都有着他自己不同的一个理解，这就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信仰反思的借鉴和我们思考的空间。也就其实自由派和基要派他们都生活在当时同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中国面对着各样的问题，中国转型所面对着各样的这个社会的张力，以及这些事情对于教会的压力和挑战，他们都看的是一清二楚的。他们其实站在同样的一个社会的处境当中，但是基于他们对于信仰的理解和信仰的把握的不同，他们对于这种社会现实的问题，他们都往往提出了不同自各自的那个回应的方案。所以中国教会在20世纪初虽然受了美国教会新旧神学的这种冲突的影响，但是表现在中国的处境当中，其实中国的特点不是纯神学的这种争论，而是在这种社会环境当中如何的解决社会问题，如何的面对教会所面对的挑战，他们会提出来非常不同的策略和方案。而这个策略和方案有必要让我们以圣经作为一个最高的判断的准则来去判断他们哪一方或者哪一点是符合圣经的，哪些是不是的。 所以我们在中国教会一定要尊崇圣经，把圣经作为正典。正典的意思就是圣经神的话是我们判断的尺度。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做的所有的判断和决定都要以神的话作为一个最高的准则，它是我们一切的尺度，这就是正典的意思了。如果我们只是从理性的角度，从社会需要的角度，从我们情感的角度来去判断，做出决定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陷入到当年这种泥潭当中啊。只有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才能形成共识，否则就会有非常多的人啊，他们做的决定和采取的策略回应这个时代思潮，和圣经所要教会做的，和教会自己在圣经当中的本质规定性就会相差甚远。大家在这一点上不得不查。好，这堂课我们就到这里。
为中国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同心为着现在在我们当中良友圣经学院当中呢，如果有弟兄姊妹参与青少年服事的学员们，我们特别把这些的弟兄姊妹交在主你的手里边，恩待他们，帮助他们，加他们力量，灵里边的智慧、能耐、爱心、忍耐，让他们做青少年的好榜样，让他们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和纯洁上都可以成为年轻一代的很好的属灵的哥哥姐姐们。主啊，求你怜悯赐福在教会当中年轻一辈的弟兄姊妹，这些小弟兄小姊妹他们也面对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一些挑战，特别读书的时候可能在学校里边也会经历一些跟他们所在教会里边所学到的，或者他们在生活里边所经历到所听到的是跟圣经所教导不一样的，挑战他们信仰的。主啊，求你恩待加添力量给教会当中的这些青少年的弟兄姊妹们，让他们在生活当中经历耶稣基督你是他们最好的知心的朋友，让他们可以经历天父你的慈爱、圣灵的引导。主，我们也把这一代当中还没有信主还不认识你的一些青少年的朋友交在你的恩手当中，他们面对考试，面对学习的压力，面对社会的对他们的很多的要求，人际关系上种种的复杂，还有他们去适应成长里边很多的挑战，这些都是有很重的压力。求天父上帝让他们可以在基督你那里可以找到平静安稳，从圣灵里去经历到力量。主啊，求你帮助他们，吸引他们，让他们可以认识你，以至于他们可以从你得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喜乐。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走了阴影，心意更新，崭新生命。